现在我们就能够根据圣经来看前面的我们
的证据，但是我们必定要从过去得着经验才可以。我们如果不认识第一次的预言，我们不认识过去，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将来。圣经是用主耶稣第一次来解释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圣经是用时间的起点来解释时间的终点。亲爱的朋友们，这样我们就懂得历史的意义，这样我们就懂得摆在我们前面那么漫长时间的意义。如果主早回来的话，当然这个时间要缩短，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看见时间有一个起点，时间也有一个终点。在这一点上，这一本古老的圣经和科学家们，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天文学最重要的发现是完全符合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时间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科学家也告诉我们，地球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而结束的时候那个景象就像我们这一次主题画的景象一样，远远望去非常的美丽，但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很快的就要来到它的末日。那为着让我们能够对于过去有一点点的认识，现在我们要稍微回过头远一点的来看。因为我们说过，时间的开始是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要回到乃是在起初的时候，根据箴言，智慧已经在那里，智慧就是耶稣基督的别名。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司，公司原文是工程师和艺术家两个字并起来的一个字。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基督已经在那里，不过那个时候基督有一个别名叫做智慧。根据基督的智慧，现在我们知道神就把一个软体就放在整个的宇宙里面，然后我们知道宇宙就开始，然后我们知道天地就开始。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这么一句就把宇宙的来源告诉我们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起初有多起初，这个起初到底是多远多远以前，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的留给我们一些资料，让我们知道这个起初到底有多远。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创世第一章的时候，起初成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地就变成空虚混沌，然后讲到以地球做中心四维环境的一些的情形，最后讲到人怎样被创造。我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我所读的圣经，当我来读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宇宙的来源只有一节圣经，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从第二节开始，你要注意那里所讲的情形都是地和地四周围的光景，或者是就是地和地相关的一些的情形，关于神创造的始末和创造的经过，主要的圣经并不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神叫它天和地，这个天是多数的，地是单数的。那现在马上说地变成空虚混沌，或者有人说不，这个翻译的不对，应该地是空虚混沌。在基督徒领会里面有三种不同的领会，不管你是哪一种领会，你说地是空虚混沌也可以，地变空虚混沌也可以。你从第二节下去以后，你看见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的一幅图画，乃是告诉我们说，现在神创造人，神要把人放在摇篮里面，地球就是人类的摇篮。现在神要布置这个摇篮，神要在这个给要预备好一个房间，那么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摇篮，人就放在这个摇篮里面。因为根据约伯记告诉我们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把他放在心上。 创世第一章最要紧的给我们看见，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看他为大。那不光这样，而且把它放在心上，神把宇宙中最好的一块、最肥沃的一块地球赏给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地不是演化过程中间的地，现在这个地是已经制造成功最后人能够居住的那块地，这是告诉我们说人是被放在摇篮里面。所以我们要记得创世第一章主要的信息给我们看见，人是照着神创造的，而神把人放在宇宙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放在他最小很渺小的一地球，那个地球就是人的摇篮。推动摇篮的手是世界最伟大的手，我们也相信推动地球要这个摇篮的手是宇宙中最伟大的手，这是创世纪第一章所要试着来告诉我们。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你我会发现关于起初到底有多起初，我们不能够，我们很少能够从创世纪第一章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并没有告诉我们宇宙所有的故事，天使在犹太人中间是最重要的，但是第一章你没有发现天使。今天人类，今天天文学家发现黑洞，创世纪第一章没有讲到黑洞，没有讲到中子星，这些东西从来没有讲到。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乃是给我们看见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的，所以立刻我们知道说创世纪就立刻就跑到以人做中心四维的环境去，然后水退去，地就露出来。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以前天和地老早已经造成功。这就好像我家里客厅挂了一个大图画，很美丽一幅图画，也许是个白马图，这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那么这幅图画已经完成了，已经挂在那里了。但是如果你对于画图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告诉说这个画白马图这个人，他第一笔应该从哪里开始的，然后第二笔应该怎样画过来的。那么你可以根据里面在图画里面所给你的一些的暗示，你大概能够猜出来第一笔是怎么画的。但对我来讲最要紧的在客厅里面是那幅图画，是那幅白马图。今天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天地已经造好了，人就可以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因为神是把人放在摇篮里，不是放在垃圾堆里面，不是让人在汹涌的海洋里面翻腾，或者在那寻找挣扎，然后不是，乃至就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那个主要的中心点是指着这个来说，给我们看见天地已经造好了。那么现在天文学家就根据神在这个宇宙里面所留下的一些谜面，就猜想到底这个宇宙有多古老，到底宇宙的年龄是怎样，到底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不要忘记，根据圣经，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不是不可以知道，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今天科学家们、天文学家们就是要根据这些受造之物，他们要猜想说到底这个宇宙是怎么开始，他们知道有开始，然后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这是科学家们的努力。圣经既然是一本书，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连在一起，如果圣经是这样一本书的话，那么圣经绝对不可能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它一点都没有启示，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从神的话里面有没有可能知道到底这个宇宙有多古老，到底这个地有多老，到底天有多老。我们说天老地荒，或者天荒地老，我们要问说到底地有多老，到底天有多老。圣经第一章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 然后接着就告诉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地球这个摇篮里面，然后就回到整个神启示的中心去。那只有在圣经别的地方，神顺便的附带的给我们一些灵性的启示，根据这些灵性的启示，我们现在能够稍微明白一点点时间怎样，圣经怎样把过去、现在和将来完全连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宇宙有多老？我们怎么知道天地有多古老？我们还得要回到诗篇三十、诗篇九十篇，你们不必要念，我还是要回到那一篇里面去。那篇你知道写诗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谁？”然后那篇主要的精神和内容就是给我们看的，人生不过是叶间的一根，我们是早晨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下割下枯干。然后呢，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你知道这一段的圣经都是给我们看见人生的短暂，人生不过像一个叶根，人生不过像一声叹息。然后摩西告诉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篇关于时间的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生这样的短暂，像一根，像一口气，像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像一生的叹息。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这个观念是从比较来的，因为他说在你看来，在神来看，千年如昨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所以人对时，这个时候摩西觉得自己的短暂，因为他看见神从永远到永远，神是神，因为他看见了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宇宙，从永远到永远，神就老早在那里了。那怎么来形容神是那么古老、那么久远，神是那么在永远里面的神呢？所以他就拿一个东西来和这个东西比较，来称出神是很古老的。所以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亲爱的弟兄姊妹，希伯来文的诗有平行句子，平行句子是彼此解释的。下面讲到从永远到永远神是神，前面他用平行的笔法告诉我们，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老老古老，古老到什么地步呢？你就要想想山有多老，地有多老，你一定要和神永远的神差不多能够解释一点。当然没有人能跟永远来比较，如果这样来比较的话，用圣经里面比较的那个力，这种情形来比较的话，从这一些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诸山是很古老的，而且地球一定是很古老的。所以如果你我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如果读到出埃及第15章18节，那里告诉我们神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里有一个字叫做永远，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再读到哈巴谷书3章6节，那里讲到永久的山，那个永久在那个永久那个字就和神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那个字是一个字。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山不可能像神那样的永远，这是个形容，意思就是说那个古老像神那样的永远，神坐在宝座上有多久，好像山就有多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山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观念，而如果山是古老的，地球一定是古老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你读到创世纪第49章26节，那里讲到永世的山林，那个永世在与希伯来原文就是年代久久远的意思。你读到生命记33章15节，那里讲到上古的山，讲到有个山叫做上古的山。 你读下去，读到33章27节，那里讲到永生的神。那个永生这个字和上古这个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诗人摩西在那里形容神的永远的时候，难怪他是以虽然是有限的观念，但多多少少能够形容一点。这就告诉我们说，山应该是一个很长远，老早老早就在那里，所以这个山的年代应该是一个数不过来的数目，所以后面才讲到和山和神来比较以后，人就很短的，人不过是70年，不过是80年。所以现在这个诸山的年代和70年、80年比起来，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那个数目已经大的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它几乎靠近永远，几乎靠近永久了。但是跟人来比呢，如果人那么70、80岁的话，那比起来好像是永远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一个山在圣经里面应该是一个数年代，是个数不过来的数。好，现在请大家记得，全本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数目是20000万，这是我们如果读启示录9章16节那里话，20000万是最大的。所以圣经里面凡是讲到数不过来的，都是比20000万多。我们看见有数不过来的，你穿个白衣的，那就证明那里的数目都比两万万多。这是圣经里面使用数字的方法。所以如果根据圣经里面一贯的思想的话，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山，永久的山，或者我们地球上像大峡谷这样的一个山，美国这样的一个山，到底有多古老呢？不是以百年纪，人生不过70寒暑，不是以千年纪，也不是以万年纪，你说100万年够不够长？因为100万在圣经里面还是数得过来的，这个数目不够大，一定要大到20000万以后才算是数不过来。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山的历史最少是以万万年来计算的。果然不错，你到大峡谷去，你根据那里岩石所显出来的情形，有22万万年，最少22万万年。那么从这里让我们记得，圣经又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要拿天平来称纲领的，把一座山里面那个里面的东西，你要拿天平来称一称。你知道这就是20世纪里的科学家所做的，他就根据这个石头里面那个几个不同元素的成分，最后他们断定说这个地球有45万万年。有没有错呢？果然是照着圣经里面所领会的，是永久的山，地和世界还没有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来看，起初神创造，那个起初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我们的这个地球已经有45万万年的历史，因为借着受造，神的有能和神意是明明可知的，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和圣经所启示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这是地球，但是如果是地球是已经45万万年，以万万年来记的话，那证明说这个起初是表示多少万万年以前的事。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地是这样的古老，天到底有多少的古老呢？我想我不需要读那节圣经，我只给大家看就可以了。你读到约伯第38章第6节第7节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当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群晨星都要欢呼。我想你们回去再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需要很快的讲。那约伯第38章第6节到第7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群星就是晨星在那里欢呼。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当地球诞生的时候，原来在宇宙里面还有比地球更老的星球。这个星球不是我们晨星，不是只说半夜这个起来快天亮以后看那个星，那个原文不是那个意思。 那个在原文是指的早晨的众星，或者可以翻作早晨的群星。所以我们知道在宇宙历史里面有一般的星，神称它作早晨的群星，老早已经在那里了。那么我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地球诞生的时候神称那些星是早晨的星的话，那么证明说地球不应该是早晨的星，否则就没有办法比较了。所以这种情形呢，地球诞生的时候大概是下午。那么如果这里给我们看见早晨的星是指作宇宙中间早期产生诞生的星的话，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圣经是用宇宙的有一天来比宇宙的历史，用一天来形容我们的时间。所以你把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历史你可以把它比作一天。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晓得有的星球是在早晨的时候出现的，我们的地球大概是在下午的时候出现。如果这样是对的话，根据这个逻辑前后的圣经前后文断定的话，那么你知道说如果地球是下午的星，而地球已经多少万年，已经有450,000万年，那么早晨呢又那个早晨又早得很多，你根据这样稍微推算一下的话，那宇宙的年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创造最少是在100万万年之谱，一点没有错。现在天文学家们根据最精确的仪器最严密的计算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大概有100万万年的光，那个整个的直径半径大概有100万万光年，意思说光呢要走100万万光年就到了我们的眼睛。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在100万万年以前这个宇宙老早在了，否则我们怎么可否则怎么会到我们的眼睛呢？所以现在天文学家们同意说整个宇宙的年龄大概是150万万年，和约伯记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可以说是差不多，就是给我们大概是100万万年之谱。那么现在我们假定是150万万光年，150万万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很多近代的天文学家们他们所同意的一个数。那现在让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既然圣经是把这个宇宙的历史就是从宇宙诞生到今天比作一天的话，你知道因为他讲的早晨的群星，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灵感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天文学今天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要算算看到底这些群星是不是早晨的星，地球是不是下午的星。根据这样的暗示，我们再根据现在最新的天文学的资料，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就是 Carl Sagan 这个天文学家所出的书。这个人呢，那个英国这个《时代周刊》呢，选他为明日美国200个领导人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么根据里面所提供的最新的资料，我们再根据约伯记所给我们看，你可以把宇宙的历史就是把这150万万年比作一天的话，那这样我们应该问说在这一天里面到底那个早晨的群星什么时候诞生的，到底我们这些太阳什么时候诞生的，应该星球什么时候诞生的，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圣经的启示又是何等的准确。那么根据这些所有的天文资料，我们好好仔细计算的话，请大家记得早晨的群星大概是在早晨7:39的时候出现在宇宙里面，这是一个形容的比方。如果你把整个150万万年浓缩成一天的话，那么我们银河系里面的星，那就是当地球生下来以前，那么银河系星老早在哪里，圣经穿那么多早晨的群星，那么这个我们银河系天河里面的星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应该是早晨7:39钟诞生的。太阳是什么时候诞生？一点都不错，果然是下午4:38的时候诞生的。等到太阳诞生过了以后，17分钟就轮到地球了。 那就是约伯记所说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那是下午4:55.48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果然从这个简单的计算里面，你看见没有错，这个宇宙是有这么老，而且当地球被创造的时候，早晨的群星老早在那里了。现在当我们这样回过头去看过去时间起点，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要回到150万万年以前，把它说成一天，如果用一天来形容的话，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的银河系是在早晨7:30诞生的，下午4:00快黄昏的时候，我们地球跟太阳才诞生。那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类的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的文明，今天所谓的文明的历史，我是讲可靠的历史，不过是几千年的历史。如果现在算是午夜的话，从诞生宇宙诞生到现在这一天的里面，那你知道我们所有这几千年人类历史所发生的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午夜，正午夜12:00以前，不到一秒钟之内完全发生的。我说一秒钟是太长太长了，实在说了，这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一个时间的比较，如果把宇宙的历史比作一天的话，那么我们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37分之1秒而已。什么叫做37分之1秒？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每次我们眨一次眼睛是40分之1秒。换一句话说，在这个一天的里面，我们这6000年或者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实在说来不过是眨眼之间就是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主不久就要回来，有的人以为说2000年就要回来，假设主不是2000年就回来，就算是再往后才3000年、4000年、5000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假设我们把现在再往后推几千年，我们不要忘记还是在那个一秒钟之内，因为我们刚才是一秒钟的37分之1。所以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今天在整个宇宙的历史时间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到了半夜的时刻。果然马太福音所讲的没有错，到了半夜的时候，你看见有人声喊着说，看啊，新郎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裂天而降，脚踩在橄榄杆上，就结束了这个时间。亲爱的朋友们，从这刚才我们整个的计算里面，你看看今天是不是已经到了午夜快敲钟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对于灰姑娘来讲，那一个时候是个可怕的时候，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主耶稣有一句很宝贝的话鼓励我们，是路加福音21:8告诉我们说，有这些事你们就应该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亲爱的朋友们，从整个过去的时间，你我就不能不相信神的启示是何等的准确。他用太早晨的群星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历史可用一天来比较的。那果然到了半夜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你果然看见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错，神的确是把这个宇宙历史当作一天。那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我们是靠近午夜不到一秒钟的时候。主的话没有错，有的弟兄姊妹说，在1000年前很多基督徒就等主回来，怎么主还没有回来呀？圣经说不过一点点的时候就要来，难道我们的主没有来吗？没有错，神的话没有错，是不过一点点就回来。圣经说眨眼之间，亲爱的朋友们，眨眼之间意思就是里面最少有6000年。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前。 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说我必快来。但愿我们这些像约翰，这些曾经躺在主怀里的基督徒，能够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就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看见这一本圣经就把我们从时间的开始一直串到时间的终点。
我们很可惜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礼拜三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重要的，今天我们有很多重要的话我们还没有说，但是刚好可以连着礼拜三。礼拜三晚上我们要讲到终止性的叹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日子近了，现在我们要看科学家们、天文学家们，他们怎么根据神在宇宙里面所留下的证据，
知道说宇宙不只有开始也有结束，地球有一个末日，那个末日的情景就像这一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一样。然后礼拜三我们再根据圣经从神的角度来看宇宙的万物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像不像今天天文学家们他们所找的。我们要从这许多的证据里面，我们要看见有许多都刚好像预言一样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过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停在这。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能够再次的把我们带回到神的话语的光中，叫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得到许多的帮助。为着礼拜三要来的弟兄姊妹，盼望你们能够读罗马书第八章，同时呢再读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我想我们这几次的聚会就要围绕在这三章的圣经里面。如果你们好好的读过，能够读过几遍，十遍、二十遍、一百遍，那是更好。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看这个圣经里面重大的题目，看啊他驾云降，让我们低头。